各位弟兄姊妹，大家祝你平安，也特别谢谢温舍跟露娜给我们带来的这两首诗歌。确实我们最大的期待就是在新的耶路撒冷，就是在天堂跟主耶稣基督会面，这也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盼望。大家最近过得都好吗？现在的人们呢，有一个特点，无论你过得好不好，不管你过得怎么样，总之都很忙。我们为学习忙，为工作忙，为家人忙，还有好多人不知道为什么忙。这让我想到一种动物，大家都喜欢动物吗？我看我们中间大部分弟兄姊妹都喜欢动物，有的人喜欢猫，有的人喜欢狗，有的人喜欢马，总之喜欢各种东西。有一种很小的动物，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蚂蚁。蚂蚁可能很少有人养宠物养蚂蚁了吧，我们到外面这个去野餐啊，看到蚂蚁都很麻烦，大家都不太喜欢蚂蚁。这个蚂蚁不停地爬，不停地爬，你们有观察过蚂蚁吗？我因为读正言书，所以我去观察过好多次蚂蚁。因为正言书讲嘛，无知的人呢，我好像我就是无知的人，你去看蚂蚁你就能学聪明。我就想信圣经嘛，我就看蚂蚁能不能学得聪明。那圣经教我们学的，那从蚂蚁我们去看蚂蚁啊，蚂蚁是有一个特点，我看到的，它从来不睡觉。你们有没有去看过蚂蚁在那睡觉的？你们看过吗？除非是死蚂蚁，当然它什么时候睡我真不知道。我也跟很多人问蚂蚁什么时候睡觉呢，他们说它夜里睡，发现你晚上起来它也在爬，大概它也睡，什么时候睡不知道。总之在我的眼里看来，蚂蚁是没睡过觉，也真不知道这些蚂蚁天天在忙什么，一天到晚搬来搬去，你看它，对吧？但是圣经却教导我们可以从蚂蚁学的教训，所以呢，那我们就去看蚂蚁。那我们从蚂蚁学到的教训是什么呢？就发现呢，他整天的忙，整天的忙，就问了一句，他忙的价值是什么呢？那就是让我得到一个教训。那么到底我天天忙，我真的觉得忙，有时候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师母说，我看你的瞌睡在那睡不好，我说真的，让我要是能睡上几天就行。上次就感染了以后，那真是睡得过瘾，因为也不能去探访，也不能接待，那反正想吃就吃，想睡就睡。那就是我发现了，我忙了这么多天，一天到晚忙，到底忙的意义在哪里呢？要思考，鼓励弟兄姊妹思考。你天天忙，哇，我们拿到了很多学历，回家看看，一翻箱子，好几本学历，很多人，对吧？还有好多证书，还有好多奖项，还有好多存折。我们要问这些东西它的价值在哪里呢？那么对于基督徒来讲，可能非基督徒朋友讲，我为了名誉忙，我为了我的利益忙。很多人有了名誉，有了利益，有了金钱，你问他们，他们真的找到价值了吗？那么对于基督徒来说呢，非基督徒朋友也得了解了解基督徒，我们基督徒自己也得问问自己，我们忙来忙去为了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忙来忙去就是为了迎接主耶稣基督的二次降临，就是温舍跟露娜为我们预备的这两首诗歌所表达的。那么如果我们基督徒，你说，哎呀，我怎么没想到为了迎接耶稣基督呢？我以为信耶稣，耶稣保守我们家平安，保守我们家健康呢？其实呢，你忙的也没有价值。今天最可怜的是什么呢？很多基督徒忘记了主耶稣基督还费在灵，甚至于他们根本不在乎耶稣来不来，那他在乎什么呢？真不知道。那么对基督耶稣基督第二次再临的态度，也就是我们对信仰的态度。为此呢，我今天选择了彼得后书3:1-18这本经文来跟弟兄姊妹分享使徒彼得强调的耶稣基督再临。那我为大家呢读这段经文。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两封信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叫你们纪念圣先之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们所传给你们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笑说，主要 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然是一样的，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纳命成流，直流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到成人的日子用火焚烧。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如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成人，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就像贼盗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融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有行止的都要融化了。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益居在其中。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云游，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在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些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成人。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引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堕落。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门。我们一起为这段经文向主献上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来到教会，能够参加这种公共敬拜，因此我们愿意虔诚的敬拜你。我们祈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的心，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误会，也祈求你将你圣经话语里面的亮光赐给我们，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得到教训，在今生所过的都讨你的喜欢。我求你赐福给我们中间所有的人，祝福我们中间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们，让他们知道这个世界终究会过去，我们也终究要离开这个世界，让他们思考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要去哪里呢。也祈求主你祝福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有盼望，因为我们知道离开世界我们将去到一个更美好的地方，就是你为我们预备的天堂。我祈求你赐福我们中间有疾病的，有软弱的，心中有烦恼的，家庭有难处的，能够因着我们对你的敬拜得到从你而来的智慧，也享受从你而来的安息。恳求你赐福一下的时间，唯愿我们所做的所讲的都是将荣耀归给你。我们真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为了对这段经文更多的了解，以至于能够帮助我们的信仰，那我们需要对经文进行一些观察和解释。那首先呢，我们了解这段经文的背景，就是彼得在什么情况下、什么时候，他为什么要写这卷书。那么彼得写这卷书的时候呢，当时当的基督徒正在遭受罗马帝国很残酷的逼迫，因为人在苦难中呢就会产生怀疑。举个例子，我们讲一等人，那么如果一个人呢，他说他要来见我们，我们在这喝着咖啡，听着音乐，吹着空调，还有小吃，我们多等半小时也不会急的，因为很舒服嘛。但是假如我们坐这里呢，没空调也没水喝，这里呢又热，哇，这个人还没到，我们心里很烦了，讲好的怎么还不到呢？我想大家应该有这样的经历。那么也就是说呢，当时那里基督徒在遭受逼迫的时候，越逼迫他越盼望主能够早一天的来，因为越是苦难大家盼望呢就越强烈。所以呢主还没有来， 他们就说了，是不是主耶稣基督单言了呢？所以彼得说他不是单言。因为彼得为什么讲这句话呢？那是回应当时的有一些人说主肯定单言了。那么甚至有人说了主可能不会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从创造世界到现在，这个天地都一样没有变过呀。我们从小到大谁看这天变过吗？早上出太阳晚上落太阳一样没变呢。所以他们也推测呢主不会来了，这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讲到的。因此他们得出两个错误的结果，第一，要么就是神没有能力，想来来不了，让我们堵车了，有点难处了，所以神不来了。那么要么呢就是主耶稣讲的是假话，骗我们的，根本就没有来这件事。那么这就是当时当那些基督徒两种错误的思想。那么怎么回答这些基督徒呢？换句话来说，作为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们，作为我们中间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们，我们怎么思想基督再来呢？因为基督再来不仅基督徒知道，我想很多非基督徒都知道，对吧？那么到底主耶稣他为什么现在没来呢？使徒彼得回答说呢，真谛站在问题，彼得说主必再来。这就是我刚才跟大家所读的经文。那我们怎么知道主再来呢？彼得是具体怎么回答我们的呢？然后呢我们就看这段经文的结构。那么彼得呢从四个方面回答了主再来的这样的信息。那所以我今天呢也从四个方面跟大家讲主再来，那就是把彼得讲的话再跟弟兄姊妹讲一遍，把彼得在那个时候讲的话用今天的话跟大家讲一遍。那因此呢我今天跟大家讲到的题目就是主必再来。因为主必再来，所以我们要警醒预备主再来。其实主再来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一个娶亲的宴席。在马太福音有一个这个讲到这个十个童女的比喻，其实呢就是以色列那边结婚跟我们华人和美国人结婚大概是不一样。我们讲结婚都定在哪天哪月哪日都知道的，现在结婚更简单，也不用新郎到新娘家迎娶了，就直接在一个公众场所就举行婚礼了，很多这样的。但有的地方还保留这个男的到女方家去接。以色列不是这样结婚的，新郎跟新娘谈好了恋爱了，定好日子了，要结婚了，就告诉你要结婚了，但是什么时候来呢新娘不知道。所以这个是不是这个女孩子是不是有点紧张？那么也就是说，自从定好了要结婚的一天起，新郎和新娘所有的时间都是为了这个婚礼准备的。举个例子，我们中间有人你结过婚或者你要结婚，比如说现在今天这是7月10号，假如我们7月15号举行婚礼，这五天你会忙什么呢？你会想哎呀去夏威夷旅游吧，你会吗？那脑子肯定残了，对吧？那去哪出差吧，公司让你出差你还会出吗？你不出了。这五天你所有的事情都集中等7月15号结婚，大家承认吗？那么这以色列人也就是的，自从男的跟女的讲好了结婚，那这个新娘哪都不去了，但干嘛呢？他就坐在家里等新郎来接他。其实呢这就是以色列的文化。那圣经的背景呢是基于以色列的文化，那么也就是我们基督徒，自从主耶稣基督他告诉我们他要来接我们那一天起，我们就不该有别的打算了。那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做的所有事都跟他来有关。我们今天做的事情，假如说你今天做的事情跟主来没关，那你要问了，那你还有什么意义呢？就是我们作为主的，我们就相当于主耶稣基督的心腹一样，这是个比喻，就是主耶稣随时来接我们，万一他来接我们的时候我们没预备好怎么办？所以呢弟兄姊妹，你真的要警醒预备，你要问你忙的这些事情跟主再来有关吗？没关那就没价值。甚至于你忙的这些事情跟主再来不但没关，可能还对你还有损失。比如你犯罪你不诚实，比如你做了很多糟糕的事情，主再来你怎么办呢？因此弟兄姊妹，我们呢警醒预备。那么作为基督徒，我们该怎么样警醒？怎么才能警醒呢？那就是你真的确信主再来。彼得为了让当时当地人确信主再来，他找了四个理由。那今天我同样跟大家讲四点。第一，就是使徒彼得讲的3章1到7节，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 从神的创造来说明主必再来。使徒彼得这里语重心长的，大家读经的时候留意了几次，跟他们彼得说：“亲爱的弟兄啊，就劝勉他们，就说我现在写给你的是第二封信，很有意思。那也就说明彼得在这个在彼得后书这里写了一封信，那就是彼得前书。那么这里呢，他说呢，两封信都要有一个目的，什么目的呢？都是为了提醒你们和激发你们。两封信都是为了彼得写信的目的就是提醒和激发。那就是什么呢？叫你们纪念圣经那些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耶稣基督的命令，就是使徒传给你们的，就是意思什么呢？你们要信旧约的先知和新约的使徒。第一要紧的就是要知道末期有人讥笑，因为那个末世有人讥笑嘛，就像我们讲一个，我们讲等着主再来，有人就讥笑你，讥笑什么呢？主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啊？你们天天等主再来，他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就是从我们的老祖宗直到现在，万物与起初创造的都一样，没有变嘛。你们这些基督徒一代一代的人都过去了，你们还没有等到主再来，所以他们是故意忘记。故意忘记什么呢？忘记神的创造，神说有天就有天，神说有地就有地，神从这个就是创造世界，这一切就是故意把神的创造忘掉了，就像古代的人一样。所以故此当时的世界被谁淹没就消灭了。那这句话指什么呢？挪亚时期洪水的审判，也就是说那个时期的人就是因为不信后来都灭亡了。这个故事呢也说明了这就说明了一点，彼得写彼得后书的想到了一点什么呢？当时代的读者对旧约很熟悉，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真的要熟悉旧约。那么也就是当时代的人，其实神呢已经借助挪亚告诉他们，这个世界太坏了，我要把世界灭掉，但是在审判世界之前我还给你留120年，你们要赶紧悔改。那么挪亚这一家人就开始造船，人家说这人家脑子有毛病了，天天不下雨你坐什么船呢？比如说在洛杉矶，我们跑到山上坐个船，造个船，为什么造船呢？万一洛杉矶下大雨涨洪水，我们坐船人家肯定脑子有毛病。在洛杉矶这几年就是下了一年才下几滴雨，你能造个船吗？哎，挪亚这一家人就造船，结果造好之后呢，120年没有一家，除了他这一家没一个人信，让那洪水把那些人都冲走了。那么也就是说彼得用这个例子，用这个比喻告诉他们，今天这个时代主耶稣再来就像那个时代是一样的，只不过呢在那个时代神已经应许下次神要审判这个世界呢不会再用水。那么这里说用什么呢？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纳命存留，直流到不见钱之人受审判，遭审存人的日子用火焚烧。这主耶稣再来将用火法来焚烧这个世界。上帝用火焚烧世界呢，其实当然了，有人就讲了，你看确实是很有道理，现在世界的核武器如果都放出来就把世界烧掉了，其实上帝不需要人的核武器的，那上帝可以用他的烈火，对吧？曾经索多玛俄摩拉都被烈火焚烧。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呢使徒彼得就借着创造，从神的创造来说明主必再来，借着挪亚的这件事。因为神的创造是真实的，我们就站在神的造的地上，我们就享受神创造的空气，我们每天都吃神创造的各种物质，这是多么真实啊！当然也有很愚昧，所以这都是自然来的，当然了就让它自然去吧，我们相信这是真的。还有洪水的审判，那也是事实，对吧？那么所以呢主再来也必然是真实的，对吧？就大家理解彼得想表达的吗？其实我这是很符合我们当代的逻辑啊，创造是真的，洪水的审判是真的，那么当然耶稣基督再来是未来的，那将来也是真的，对吧？就像我们这个小孩子，我们来美国，比如说很多学生来美国读书，父母帮你养大是真的，父母供你在中国读书是真的。其实你来美国的时候呢，有的父母可能不是一下子把未来美国说花的钱没有一次给你，对吧？我不是我们同学们，你父母预算在美国这几年要花50万美金，一次给你50万吗？我想没有吧。那你怎么敢来呢？ 为什么？因为你相信吗？老爸帮我养大是真实的，老爸让我在中国读书是真实的，所以来美国给我交学费那也是真实的，你毫不怀疑就来了，是不是这样的？那么上帝创造的世界是真的，审判洪水是真的，那么主耶稣再来当然也是真的了，很符合当代人的逻辑，也符合事实嘛。关于洪水的审判，首先呢，圣经里真实的记载，然后我们看这个世界，当然有很多的科学这个证据。前几个礼拜高牧师给我一本书，就是科学上来讲洪水审判的真实。但你看这，比如说这很多高山上都有很多海洋生物的痕迹，这应该是没有人怀疑了。那么那么高的山上哪来的海洋的东西呢？很明显嘛，是当时当的洪水的审判，就是世界洪水的审判也是符合当代科学的呀。也就是科学越发展，就是证明了洪水的审判越来越真实。其实呢，使徒彼得在这里讲到挪亚时代的审判呢，彼得跟我们讲了三点。第一点，挪亚时代的人不相信洪水的来，因为挪亚跟他们讲120年到没人信，那么也提醒今天的人其实也是不信主再来的。你跟那些不信主的人讲主耶稣要来了，你选哪？他们没人信的。你看，所以他们醉生梦死。不要说他们不相信，今天还有多少基督徒相信啊？还有多少基督徒脑子里想着主再来呢？所以今天时代和挪亚时代有一个共同点，在主耶稣基督也说挪亚日是怎样，人子降临的时候呢也怎样，对吧？也就是那个时代的人因为不相信。那么因此呢，第二个特点什么呢？这是告诉当时的你听众，也是告诉我们，这个时代不相信主再来的人就跟挪亚那个时代不相信洪水再来的人一样，他们都是刚硬不信，结果呢都是一样的，要受审判和灭亡。只是挪亚那个时代被水淹死，将来这个时代被火烧死。火大家怕不怕火呢？其实我信耶稣就跟那个火有关，我怕火，真的那火烧到哪疼啊。你们想，这个根据圣经，这个将来主耶稣再来以后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呢？一个是天堂，一个是地狱，就圣经里讲的是真的。天堂那就是快乐了，那是没有忧愁也没有罪恶。那个地狱是什么样的呢？圣经里讲的有火狐还有毒蛇。那我假设地狱是两房一厅，那两房一厅也不错嘛，啊，那么两房一厅是什么？一个房间都是火，一个房间都是毒蛇，那到厅里魔鬼在厅里。不信主的朋友，你选哪里？你是跟魔鬼为伍，还是到火里，还是到毒蛇呢？所以我就是，当然这是我想象，两房一厅是我想，圣经没讲两房一厅，圣经讲有毒蛇，有魔鬼，还有火。我就跟他再形象一点，因为我是教主日学了，为了教主日学的孩子们，我是这样想象出来的。那我想象呢，在我想象的，其实对我个人也有促进啊。那是啊，地狱可能太可怕了。所以弟兄姊妹，灭亡它不仅仅是没有了，灭亡之后的审判是更可怕的。第三点，那么当时上的洪水对挪亚一家是救赎，对那些不信的人却是审判。同样，当主再来，对信主的人那是奖赏，对不信主的人那也是审判。可能不信主的朋友不高兴了，哇，你怎么帮不信主的讲这么惨呢？反正你不信嘛，再惨跟你有什么关呢？你不信你还想你如果觉得惨，那说明你已经信了，赶紧接受耶稣吧。如果你什么都不信，再惨你也不怕嘛，当然你就不怕吧。等那一天事实临到你，你才后悔啊。秦牧师讲了好几次，我怎么没改呢？就是比秦牧师讲的更重要的是，主耶稣讲了好多次，圣经讲了好多次。所以弟兄姐妹们，好好的相信，等着奖赏。还没信主的朋友，我真的鼓励你去思考思考，你将来离开世界，你有把握不去地狱吗？那么第二点，比如第二点讲，从神的慈爱与怜悯来说明为什么主现在还没有再来呢？因为有些人在想嘛，主怎么在？你看看主讲了那么多年，怎么还没来呢？是不是当年了呢？所以彼得讲了，那是因为神的慈爱和怜悯。为什么主没来？主现在不来是怜悯呢？听彼得怎么讲，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什么意思呢？在我们看这是2000年了，在主看来那就一眨眼之间。在主看来千年如一日，举个例子，你现在站到洛杉矶一个最高的楼上，你这个因为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比喻嘛， 你站最高的楼上，你从这个 UIC 看到 UCII， 你头一转就行，你就看到了，对吧？但如果你在底下开车呢，如果不堵车，我估计得开40分钟，大概20分钟吧，要堵车呢可能40分钟。就是说在上面看，他看一眼就可能，你这一眼看，假如你再高一点，从洛杉矶看到拉斯维加斯也就 一转头，大家信吗？这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比喻。总之上帝看这个世界，哇，真是在主看来就很短，也就是其实他的意思什么意思呢？无论多长都在神的计划当中，没有超越神的计划。但是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就是主说来还没来，有人以为他是当眼了，不是当眼，那是宽容，他不愿一人承认，乃愿人人都悔改。主还没有来，不是当眼了，乃是宽容了。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讲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就是当时那的人因为不明白主的心意，就是那个时候的基督徒，就我们今天一样，我们主这么年怎么还没来呢？如果彼得那个时候主就来了，那我们就没得救的指望了呀。也就是主为什么没来呢？那是因为主所预定的人，要得救的人还没有完全来，再等一些人，再等一批人。那比如说我们今天主今天为什么没来呢？那就意味着神要救的基督徒数目还没有填满。那么等到这个基督徒的数目填满了，主耶稣基督呢马上就来了。但是大家不要心存侥幸啊，那反正我看主再来的日子还早呢，你怎么知道早呢？说不定主再来就差一个人了，那这一个人信主马上就来，真的，我相信这是真的。那么也就到底主所预备的还有多少人呢？是我们基督徒不知道的。因为圣经里说他要预定，那么在创世之前就预定，比如神要预定多少人，他在创立世界间就预定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得救成为儿子，他预定的数目是多少，就是我们不知道的。那么我们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真的盼望主再来，你就做一件事，那就传福音。因为我们传福音，就不我们传福音那个数字早一点填满，主就来了嘛。其实一个不传福音的基督徒有两大问题：第一，他不听主的命令，因为马太福音说命令我们必须去传嘛；第二，他不在乎主再来，因为主再来数目填满，主就来了嘛。如果我们不传福音，所以我有时候就想，一个不传福音的基督徒，你真的信耶稣吗？你真信耶稣吗？如果你真信耶稣，圣经里有那么多地方叫我们去传福音，我们怎么压根都不动呢？这个不是跟自己赌气，也不是跟别人赌气，那就是你对信仰的态度。所以也就是说，如果弟兄姊妹你真的盼望主再来，不是因为我们在世上过够了，你搞错了啊，世上过得真够了，我上天堂，不是那意思。世界上过得其实也不错，不得不承认很多人在世上过得也很快乐，但是你不知道还有个更快乐的地方。就像我们在洛杉矶过得很不错，很多人周末都去旅游，对不对？那是因为还有更好的地方，我们要看看嘛，因为还有个天国嘛。那么如果说我们真的盼望主再来，那我们就加紧传福音，等这个数目一填满，主就来了。那大家千万别侥幸心理啊，或者两千年了，三千年了，四千年了，我看主都没来，真的吗？飓风来了突然的，地震来了突然的，什么事都是突然的，很多事都突然的，这个世界上突然的事情太多了。那么主再来也是突然就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不要侥幸心理，预备好，对吗？那么第三点呢，所以就是彼得可能他讲这话都想到了，有的人会侥幸心理，所以彼得第三个从贼的比喻来说明主将怎样来，他就其实这一点呢就是提醒那些有侥幸心理的人，说怎么来呢？所以他从第三个就从贼的比喻，贼是怎么来的，那主就怎么来。他讲就是个比喻啊，他但主的日子像贼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都会去，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呢？要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止的都要被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 新天新地有意聚在其中。这里讲什么？主再来像贼一样，就是主耶稣基督是突然再来，不会提前给你发个通知的，不会发个短信给你的，不会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早已就借着他的使徒和先知告诉我们了，早都告诉你，告诉我们好多遍了。你比如说今天他借着，你知道全世界多少礼拜天在讲道将主再来吗？已经提醒了，像我在这讲道也是提醒大家，所以他来的时候呢就不会跟你再打招呼了。那么在主耶稣基督曾经在世上的时候，他亲口应许，他说什么呢？他说他去是给我们预备地方，然后来接我们到那里去。他劝当时你不要愁，我预好预备地方就来接你。那么在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的时候，天使告诉我们他怎样去还会怎样来，他是驾云去的，他当然将来也是要驾云降临。还有呢，使徒们多次告诉我们，圣经里记得了很多处都在宣布主再来。那现在呢，我们借助读经和听到，常常听到主再来的信息。所以弟兄姊妹，看看主告诉我们频率多高，借助先知主耶稣自己告诉我们，天使告诉我们，牧师讲道告诉我们，那么多的在告诉我们。所以呢，主再来的时候就不会再跟我们打招呼了，我们已经从各种各样的渠道获取了信息，主耶稣要来。那么他来的时候像挪亚的日一样，但是也会像贼一样突然就来了。贼，小偷到你家偷东西，会提前给你预约吗？某某某，你哪天家里没人，我去你家偷东西，小偷会给你预约吗？没有这样的小偷啊。小偷就是你想不到的时候突然，或者你在家夜里来了，或者你刚出门他就来了。总之小偷什么时候来我们是不知道的。所以马太福音讲，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谁都不知道，没有人知道。所以你也不要想开后门，你也不要想拉关系。但是主来的时候会怎么样呢？他说彼得，其实在彼得后书二章九节就总结性的告诉我们，主知道打救近前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里等候审判的日子。什么意思呢？所以弟兄姊妹，你预备好了，你不用怕，放心的睡吧，放心的吃吧。可能你睡的才刚刚吃过好东西睡着了，主就把你接走了，主就来了。就什么意思？主再来将要做两件事，对那些预备好的人奖赏，对那些没预备好的人，那些不信的人将是审判。这主再来的时候是冰火两重天，有的人喜乐，有的人痛苦，有的人忧愁。所以主再来对那些一直不信的人实行审判，三，这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讲的。对那已经相信的人呢，主要兑现他的奖赏。所以弟兄姊妹预备好，那你预备好了怎么预备呢？就是我们圣经的真理呢不是抽象的，我讲到现在呢都是提醒大家，那怎么预备呢？给大家一点应用。就也就是说使徒彼得第四点要告诉我们的，我们该怎么预备呢？就是从基督徒的盼望来说明我们等待的态度。彼得这里让我们预备是有内容的，我们预备什么？我刚才一二三，你们听到现在不知道该怎么预备，你大概听了，如果你们相信圣经，你要紧张，你大概就到这里。那么该怎么紧张，有什么态度呢？使徒彼得给了我们劝勉，所以很长的一段，十四节到十八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事，你看他就讲，就我们既然我们想相信主再来，那就当殷勤，这里讲要勤劳，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这讲什么呢？这里给我们讲到了要殷勤，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并且要长久忍耐，因为我们要忍耐，对吧？要忍耐等候，到底主哪天来我们不知道，到底我们在这里做事服侍要服侍多久呢？我们要忍耐。这里呢，彼得举了个例子，就路，那很明显是个比喻嘛，是个例子嘛。我们所亲爱的弟兄保罗，照着他的智慧写信给你们，他在一切的信上也都讲了这事，保罗也讲主再来。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就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自取成人。所以彼得这里给我们提了一个警告，不要乱解圣经。保罗的信难解，没有学问的无知的人你不懂，不懂别解， 那如果你错误的解释圣经呢，将自取沉沦。那这里看彼得告诉我们怎么预备了。第一，他给我们提供的勤劳，要圣洁，要忍耐，还有什么呢？要正确的认识圣经。我鼓励弟兄姊妹要常常去阅读圣经。你要并如果不懂呢，不懂参加教会查经班。我们教会已经有很多机会给大家学习圣经了。我们礼拜天下午两个礼拜有一次跟大家讲启示录，礼拜五我每个月有两次在甘美堂去讲出埃及记，那么礼拜天呢我跟大家讲彼得前书。那以后如果有机会，如果你们讲我还想学，行，我还可以留时间给大家。我你就一个人，我也跟你，你说来教会也行，我跟你查经。总之你千万不要讲我们想学没地方学，那你没，你不要讲这话。你想学，教会努力给你提供学习圣经，就是彼得给我们看到的。还然后他又讲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触扭诱惑，就是我们会被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呢堕落。我们要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这是彼得为我们列举要怎么预备。因为主再来像贼一样，所以我们必须警醒预备好。那么一个真正相信主再来的人，那么也就是说一个等待新郎来迎接的新夫，我们该怎样预备，该有什么态度呢？彼得给我们列举，第一，有好行为嘛，要圣洁，对吧？我们要圣洁，不要有误会。那什么是好行为呢？彼得说要殷勤。这就是总结两点，勤劳和圣洁。圣洁是我们里面的，我们的心里要干净，不要想那些肮脏的东西，不要去太肮脏，是吧？我们可能没有一个人讲我心里面一点都不肮脏，那有了肮脏怎么办呢？要祷告求主保住，帮助我们洁净，不要去想那些东西，是吧？还有一个呢，要勤劳。勤劳是我们外在的行为啊，圣洁是我们基督徒的本质，勤劳呢是我们基督徒的释放，所以侍奉。所以大家问一下自己，你圣洁吗？你勤劳吗？那么勤劳就是多，比如我传福音，我在教会做事，我在家里面也做事。那么基督教里面一直有两种思想，一种思想呢叫圣俗二分法，就是罗马天主教的思想，是宗教改革之前的，就是说在教会里的服事都是圣洁的，都是属神的。所以有人一听啊，牧师你两个儿子都当牧师，我心想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神拣选的嘛，你当工程师，你当教师，你当医生，你在家当家庭主妇，一样的，神给我们的呼召不同。就是第二种思想，我们将是做什么都是一样有价值的，弟兄姊妹，不是非要来到教会服侍才有价值。比如我们在家里面，我一直鼓励我们做丈夫的好好的花时间去照顾你太太，你知道吗？成为夫妻多么不容易，突然有一天有另外一个人他会离开你的。我常常跟师母我们俩商量，要死谁先死呢？这个我说呢，这可能不一定符合我们的心愿。我说对我来讲，我是不想师母先死，因为师母要死了我就会很孤独，我会很孤单。这个我发现人很有意思，你比如说我出门我不孤单，因为我想家里有师母。那师母一出门我在家就很孤单，很搞笑，我不知道你们啊。这个有时师母讲，怎么你跟小孩子一样呢？师母只要离开家，只要他离开家，哪怕就不是说要走远多长时间，就是他一今天举个例子，我在家里他出门买东西，那我立马就有一些孤独感，所以我对他很依赖。我说如果他死了，我估计我活不多久了。那因此我就希望呢，我先死，我死了，但我又担心我死了他思念我怎么办呢？那我最后我们俩讲，我们俩一起死。他说那这做不到呀。所以呢我就想了，那别想死吧，那就想活吧。所以他活着的时候我能怎么样的多照顾他一点，就是这跟现实天天讨论死，那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在他活着的时候，如果我能多照顾他一点，万一有一天他先死了，我的心里也稍微得到一点安慰。我鼓励我们中间弟兄们，已经恋爱的男孩子们，你不要想哇这个女朋友好漂亮，我一定要给她娶到手，你别这样想。你感觉这个女孩子好漂亮，我将来给她娶回家我该怎么照顾她呢？你要这样想。那么 这是我们基督徒有的行为。你自己的老婆你都没照顾好，哎呦，我要到马来西亚宣教，我要到新疆宣教，你去你的吧。你老婆就在你旁边，那是你天天要照顾的对象，你没照顾好，你天天搞那么远干什么呢？很简单，男人们，我也鼓励鼓励我们太太们，你要知道，有一虽然你跟太你觉得你老公很多不如意的地方很烦，神已经将你嫁给他了，你要知道他你老公的身上他也有神的形象，因为神照着他的形象造了你丈夫，你敢相信全天下都是神造的，都是照着神的形象，就我老公他没有神的形象，你敢这样讲吗？那你恐怕不是个基督徒了。你稍微有，如果你是个基督徒，你稍微还有一点信仰，你就要承认你的丈夫他就是神的形象。你信神吗？你爱神吗？你尊敬神吗？好好恭恭敬敬对待你的老公，这是我们做妻子的。其实我相信，如果我们一个弟兄姊妹，不管男人和女人，你照这两点，没有夫妻过不好的。我有时候跟师母讲，谁嫁给我，我都能给她爱得好好的。师母说，你吹牛吧，上帝恩待你娶了我，就是有可能是这样的。但我的心愿是这样的，为什么？我觉得只要我照着圣经的真理对她就行了。姐妹们，在你的心中，你觉得你的丈夫有尊严吗？你的言谈举止和你的内心尊敬他吗？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最基本的，那就是在你的家里面预备好，当主再来的时候，把你接走的时候，你离开世界的时候，你会很安心的呀。我们见主，要么主耶稣突然降临把我们都接走，其实就算主耶稣不突然降临都接走，我们也一个一个的要走，我们离开世界也是见主啊。我们不知道哪一天我们死，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会怎么死。如果你该做的没做到，当主死的时候你才后悔呢。我爸爸都死了，去世好几年了，就是我还常常怀念他，我偶尔也是做梦会梦到他，我很开心。但是对吧，因为我爸爸去世呢是很突然的，他吃饱了喝足了。那后来我妈妈说呢，他死的时候也很满意，因为他跟我妈妈讲，哇，想吃手擀面。因为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山东的北方的，像这个安徽北部的，像河北的一些地方，吃手擀面就吃那个大蒜，有这个习惯吗？我们不吃，南方人一看，我的妈呦，太可怕了，那个大蒜怎么了？最喜欢吃的，哇，吃手擀面啃口大蒜，那是很享受的，你们知道吗？其实我也喜欢吃，师母常常讲不能吃，你说个牧师吃一身的臭味，到哪去还？我爸爸那天晚上临死那天晚上呢，到一个姊妹家，那个姊妹就给他擀了手擀面，还跟他说，哎，大师，我知道你喜欢大蒜头，给他几个大蒜头，他吃得很开心，吃一饱晚上就被主接走了。对我来讲非常突然，对吧？讲句实在话，我还是直到现在觉得有些亏欠。比如那时候我答应带我爸爸去香港，准备带他来美国，我觉得没有带他去香港，没有来美国，不这个也无所谓了，没有来到嘛。但总之有一点可能也是我的骄傲和自夸，我们姐妹六个都不会太多的责备，因为她活着的时候我们努力对她孝道，我常常跟她讲买东西，她说不用买了，我们都很开心，我们很开心，我们现在所过的比我们想的不知好的多少倍，你们对我们比我们想的也不知好了多少倍。她常常这样的夸赞我们，但是其实我这样讲呢也是真实话，因为我觉得我们爸爸们妈妈们他们能过得比我们好更好。你比如说好多年前我给我爸爸买的手机，我妈妈手机，他用的很多东西都比我的好。因为有人说你不是浪费吗，给个老头买这东西，我说哎不，第一你问他想不想，他还是想的，然后呢他可能有一天就用不成了，我们活着的机会用的多呀。所以我鼓励我们做孩子的，其实这个时代我们常常批判种族割裂，大家知道当代这个时代很多种族割裂是我们没留意的，其中一部分就是老年人被我们种族割裂了。比如当然我们教会呢由喜乐传去，不是因为割裂老年人，你看我们这礼拜也允许老年人来做礼拜，我们没有禁止老人家，我们教会没有种族割裂。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老年人比如说住进老人公寓，但是这是一种好的，也能够让老人安心儿女轻松，就是老人家他有时候心中也有些孤单。比如当代不有个单词吗，叫空巢老人，有时候师母讲我们现在也是空巢老人了。其实老人 像我们这些，我这个年龄，我也更多期待跟我孩子相聚。我说我不老吗？也算老，但无论怎么样，我觉得我已经在老人行列了。小孩子都大了，都出去了，所以有时候我也希望跟他们团聚。所以一旦有跟他们团聚的机会，我就很开心。因此，我也想到了很多老人家。其实他们心里可能也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孤单。假如我们做儿女的，你的父母尚在，抓紧时间孝敬他。我每一次去给别人举行安息礼拜，如果是我去讲到的话，我都会讲这一点。已经去世的那一个，你不要太伤心，你不要关注他，你要关注还活着的。也就是说，老人家其实需要我们更多的关爱。那么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儿女，当然我们教会也应该关心，教会也应该关心我们教会的那些老人家。然后呢，那我们做儿女的，你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就讲了，做儿女的首当其冲，责无旁贷孝顺你的父母。孝敬不一定给他吃好的、喝好的、穿好的，偶尔给他打个电话，偶尔跟他聊聊天，偶尔去问候他，偶尔去看看他，偶尔陪他吃个饭，这都是我们做儿女的应该做的。但是我妹妹跟我说，说不知为什么，因为我妈妈就是我们家也是个穷苦家庭嘛，也没什么讲究，但我妈妈吃饭还是讲很讲究卫生的，不喜欢去换店。甚至我妹妹告诉我们说，我妈妈最近不知为什么总想去换店，可能这个疫情关了啊。师母听到了立马讲，我们每个星期请她一顿，钱都我们出啊，我很感动啊。所以我就跟妈妈讲，你想去餐厅你就去餐厅，这个钱都由我们出，因为在中国花300块，我这里每天就50块，很简单的。所以在美国赚钱给中国的父母花，那太值了。那么对我来讲呢，没有动毫毛，一点不影响我，但对他来讲可能很开心。我说你帮你的小孙子小外甥都带去。妈妈说不用不用，我怎么样。所以我最近一段时间我都联系了，鼓励他去餐厅了吗，这个我们讲给钱师母也就给。其实来讲呢，这不是什么孝心，你们别牧师在这里自夸夸笑，不是的，这是一个做儿子的、做儿媳妇的最该做的事。如果我们连这都做不到，圣经里讲人没有立性就是畜类。所以我鼓励我们中间的孩子们，尤其我们不常常跟父母在一起的孩子们，多关心他们一下。如果在一起的人，更多的关心一下自己的父母，少对父母发脾气，让父母在这里过得舒心。当代这个社会是非常悖逆和一个败坏的时代。什么时代呢？老人家都要将就儿女，很怕得罪孩子了，孩子不喜欢了。我觉得这个世界真的过得是很败坏。为什么父母到孩子家要这么紧张呢？为什么父母不能让孩子更释放呢？你看我们孩子翻天可以翻天喜地，老人家谨小慎微，大家觉得这个时代正常吗？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让你的父母在你的家里开心一点，像孩子一样的快乐，这就是你最好的行为了。当然我们平时也不要亏欠别人，对吧？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然后这里告诉我们要忍耐。这里忍耐是什么呢？就等候主再来，不是指我们脾气上的忍耐。当然了，要鼓励弟兄姊妹脾气上也忍耐，就是忍耐什么？主没有来，你彼得这里已经跟我讲了为什么没来呢？那是因为还有人没得救的等他们，你要不要急吗？啊，你上了公交车就不管别人了，因为主再来是末班车，一定让所有的人都上车，一个都不能落下。所以我们要忍耐等候，那么再等候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都可能，但也可能明天早上就来。总之不管主什么时候来，我们忍耐等候，不要失去信心。那么再有一点，一个基督徒最基本的那就是尊重圣经。没有一个基督徒说不尊重圣经的，但是很多基督徒都是口是心非不诚实。如果你真的尊重圣经，你应该去阅读圣经，你应该去详细的了解圣经，你应该去跟别人传讲圣经。圣经是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比如说我们的婚姻怎么建造，圣经怎么讲的，比如说我们该有什么道德观，我们该怎么跟别人相处，圣经都为我们一一标明。那么如果我们今天不读圣经，将来主耶稣审判你，你说我没读圣经，那不行。举个例子，美国有法律的，你到美国你违法，你说对不起，我从中国刚来，我不懂美国法律，哦，警察一听，哦，好，你是中国来的，拜拜，会这样的吗？ 你从美国中国进美国之前，你就应该了解美国最基本的法律，比如你要来开车，你就得了解它的交通法规。你不了解，那是你犯法，那是你的问题啊。所以弟兄姊妹，圣经给我们列举了怎么做得奖赏，怎么做遭审判。我们现在人人都可以拥有圣经，手机里有，电脑里有，也可以到书店里买。如果你还不懂，你很麻烦。当然了，你说我很多东西我不懂，教会有各种查经班，你赶紧来参加。这跟你的生死相关的事情，岂能不注意呢？保罗告诉我们，必须正确的解经，错误的解经，那些异端将自取成人，对吧？前几年你们知道吗？就每一年都有些什么人，你们知道吗？有的牧师带着一些基督徒到耶路撒冷，因为他们呢都错误的解经。比如有个安息日会，有个叫腓尔人的，他预测主耶稣那天来，他们的信徒都把家里钱都卖了，都捐出去，干嘛呢？主耶稣来了吗？他们就坐那等，结果等了几天耶稣没来。后来他们就讲算错了，不负责。这每一年都有人到耶路撒冷，所以主耶稣来要到耶路撒冷，他们就到耶路撒冷等，结果等有的等了一个月，有的等两礼拜，主也没来。为什么他们做出这么荒唐的事，你们知道吗？错误的解经很可怕，所以我们要正确的解经。那再一个呢，我们的信心要坚固，不要被引诱了，别人讲什么我们不要乱信。所以一般我鼓励弟兄姊妹呢，就是说好好的在教会得牧养，不要随便去道听途说。那再一点，在恩典上长进，因为主赐给我们恩典，所以我们呢也要长进。那什么叫恩典长进呢？那个主给我们恩典，我们也给别人恩典，我们越给别人恩典，我们越发现主的恩典。那就是恩典是个良性的螺旋体，螺旋型的。那么由于今天我们身处后现代，我们不由自主的都，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都受后现代的影响。因为你在这个时代，你就受这个时代的影响。那么后现代是什么特点呢？什么东西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就是后现代的特点啊。他们说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他错了。他错在哪里呢？因为他讲的话本身就是绝对的，这个世界绝对是没有绝对的。你听这话对吗？什么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因为他的观点成了绝对的，因此注定了他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此后现代人看问题怎么看呢？什么东西都重感觉不重思考，重经验不重理论，重主观不重客观。你比如人与人相处，你做的对错他不在乎，他看你跟他的关系。因为人都是拼，现在是很强调感官，然后呢强调主观。比如喜欢图片不喜欢文字，你看人们越来越不喜欢阅读，喜欢看，喜欢看视频，喜欢听。所以你看应用远声有很多听书软件，大家留意了吗？因为人不喜欢看图片了嘛，就喜欢这些东西。那么为人处事呢，后现代的特点就是完全以自我为中心，根本不考量别人的利益，还有呢很热情，但是没有原则。那么因此就导致后现代的人呢急功近利，什么东西追求短平快心，什么都怀疑，什么都追求自由。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反权威，在宗教上呢追求宗教多元主义，当代人让他有信仰不难，让他真信耶稣就很难，就什么都信，什么都不认真。所以导致呢人们呢，那最终的结果导致什么呢？人们追求眼前的利益，后现代人就看到的，至于没看到的东西他不在意。那么你得到这些东西，你满足了吗？你快乐了吗？但是使徒保罗说了，罪的工价乃是死，你得到你也不得平安，唯有神的恩典在耶稣基督里呢乃是永生。也就是唯有真正的追求，其实还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在耶稣基督里是永生。那这个永生是在天国享受的，我们相信天国是荣耀的，没有惧怕，天国是和平的，没有诡诈，充满喜乐，满了自由和尊严。想一想天国是多么的美好，是我们所有人羡慕的地方。因此我盼望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都能够努力的预备追求，等候主再来，将在那里享受主的荣耀。愿神赐福大家，也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救赎我们，并且感谢你为我们预备了天堂，将来还要来接我们去你那里。因此 求主你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努力预备好我们自己，等你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欢喜的跟随你，我们能够欢喜的得蒙你的奖赏。我也特别祈求你赐福给我们中间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们，他们听到了福音，我相信这不是偶然的，求你赐给他们信心，让他们也能够得着天国的盼望。我们真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